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感谢主的带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马拉基书。那今天我们要进入，马拉基书，它的经文里面，因为我们在上次有提到马拉基书是写给，亡国之后那么回到，以色列国重建圣殿的第四代，那么或者是第五代，信仰延续到这一个时候的这一些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整体的信仰上，他们呈现出很多的疲惫，很多形式，那么也有很多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在圣经真理教导上神给他们的一些讲法。那当然我们有提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这个感受到第一代的信徒，那么他们在整个信仰当中所经历过的，那么这一些历程，那么当然他们，在物质生活丰盛的时代当中，那他们所着重跟追求的，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马拉基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透过马拉基先知，那么提醒他们八大信仰问题。当然这个是一个大角度的看法。那么哪八大信仰问题呢？我们的神提出之后，那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会跟神做一些驳斥的动作。好，我们来进入圣经，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个问题，从一章的二节到五节。好，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来告诉百姓说，我曾爱你们。那百姓听到神这样说之后呢，百姓怎么回应？在马拉基书一章二节的下半段，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有趣的这个经文的对话，就是神说，那再来呢，就是百姓却说，就你们却说，那这个如果我们中文圣经用却说，去做字眼呈现，那么它的这个，原文的解释的意思就是驳斥、反驳，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给他们的讲法，所以第一个问题，神告诉百姓说我是爱你们的，那百姓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百姓他们反应是说，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是驳斥的，没有办法接受，不认同，没有办法理解神你这种讲法到底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好，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神责备当时的祭司，也就是告诉我们现代的信徒啦，他说你们是藐视神的名，而且，不敬畏天上的神。好，那我们的神这么讲了之后呢，好，我们来看六节的最后这一句话，神说，神说你们藐视我的名啊，你们不敬畏我啊，那你们却说，再一个却说，就是说百姓他们也觉得我们表现已经够好了，还能够跟你维持一个信仰关系，那神啊，你还要挑剔什么呢？所以百姓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责备，所以百姓也是驳斥的，也是没有办法认同的，那么也是怎么样，不愿意接受的，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都是信仰上的大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大问题，那么第三个大问题，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从第七节，那么一直到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为它定一个主题，叫做献祭中仍然犯罪，就是一边敬拜神，可是他们一边在敬拜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们仍然还在犯罪，那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信仰形态， 所以我们的神告诉他们这样说的一个重点之后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百姓怎么回应。我们可以在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百姓且说，不是却说，这里变成是且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三节，你们又说，那这个跟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百姓回应的态度跟角度不一样，因为这里是且说，那么或者十三节里面提到的百姓的回应是你们又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在英文上所代表的一个字义上的一个形态就是我讲一个例子这样说了，有一个信徒，那么他去加油站加油了。他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那么刚好他也需要上一下洗手间，因为他的这个尿意相当的重，所以他车子一停到这个加油的定位之后呢，他就很急促的下了车，然后告诉这个服务人员说，我要加95的，我要加到满，我要用刷卡的，信用卡在这边，那如果刷卡的点数你查一下够的话，我能够兑换什么赠品，请你先事先准备一下，我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拜托，我要上急着上洗手间，那讲了很多很多啦，哇，那讲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问一下这个服务人员，他说，那我讲的你听进去了吗？你有记住了吗？那这个服务人员这个脸无表情，然后就转过身，用他的手指他衣服的背后，那他的衣服的背后到底写什么样的字呢？只有四个字，叫懒得理你。哇，我们这个信徒讲到这个数据，他气疯了，他说哪有服务人员是这种服务态度的。好，那这个叫做我非常厌烦的说话，我不想跟你说话，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说，我懒得理你。那我们在整个马拉基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且说，或者是三节里面提到的又说，它就是代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这样子的一种什么反映出来的一个内涵。所以当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哎呀，你们是在献祭啊，可是你们献祭的时候有没有检讨你们的宗教信仰生活，好像在敬拜我，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上你们是在犯罪啊。这个是我告诉你们该有的一种献祭该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式吗？那百姓对这个问题已经真的很懒得跟神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厌烦的不耐烦当中的一种形式了，我不想跟你谈的了，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探讨的必要性。好，那这个是在第三个问题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把这个马拉基书概略的内容我们先了解一下，那小弟再来一段一段跟大家做比较深入的分析的分享。那么到了第四个问题，它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面。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神他是责备当时的祭司，说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第五节，我们的神责备当时的祭司，说你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持守我给你们的平安跟生命的约。换句话说，祭司已经放松他们的脚步，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去固守百姓他们的信仰，所以在真理的教导上已经开始产生松懈，那甚至产生偏差的状况。所以我们的神他非常的生气，你们可以看到第九节，我们的神在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祭司的时候，用了 我们现在仍然感觉到很不文雅的一个字眼叫下贱。我们的神说你们这个是下贱啊，选了你们来成为祭司啊，那你们会被众人藐视啊，会被大家看为你们是下贱的啦。那甚至在这个第三节里面，我们的神也说 我要把这个牺牲的粪拿起来抹在你们的脸上啊。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在讲述那么措辞都让我们感觉到内心里面有某种不舒服的那一种什么厌恶感。那可见问题多严重。所以没有办法固守神真理的约了。这是第四个问题。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在马拉基书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到一个字眼不断的出现。比如说在第十节叫诡诈，你会看到诡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不断的出现。十一节也出现了。十一节里面犹大人行事诡诈。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到十四节最后你却以诡诈待他。然后再看到十五节最后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起的躯。然后到十六节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那这段经文是第五个问题，我们的神责备当属的以色列百姓心里面都是怀着诡诈，不是成熟的，不是纯正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意念的较劲。那这一些私欲，这一些人的情欲，这一些人的私心，那么体贴肉体的软弱之后，那么会造成他们在生活当中背弃神跟他们所立定的约。神你这样讲，我们发现这个不符合我们生活当中的利益的需要，所以讲你可以讲，但要不要守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当神差派先知对百姓来讲述你们整个生活你们的心都是充满了诡诈，然后用几个事件几个事情去做呈现。我们详细分享的时候再跟大家做分享。那当百姓介绍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你看十四节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又是转换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启示名词。我们的翻译是说你们还说你们却说你们且说你们又说，那现在马拉基书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你们还说那这个你们还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止一次的跟神做争辩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神你对我们太误会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跟你做争辩，不是你跟我们讲一次我们就能够顺服接受的啦。那这个就是用你们还说来呈现百姓他们的态度，呈现他们的心态。好，那么这个是第五个问题。那第六个问题呢，从马拉基书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的第六节。好，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点是神透过先知告诉百姓，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来反锁神因为他们是不止一次又一次的要跟神争辩，所以我们的神告诉百姓说在言语上你们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厌烦，我已经非常的疲惫了，是你们对还是我神说的才算数？是你们才是标准还是我所说的才是标准？那我所说的是真理还是你们认定的才是对的所以我们的神说你们在言语上已经构成对我的疲惫，对我的厌烦那这个百姓呢你看十七节百姓圣经呈现出来的是你们还说那换句话说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上百姓仍然不愿意顺服神他的吩咐跟交代 不愿意接受，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向天上的真神来提出、他们的一个什么，他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他们内心里面的一个不一样的观感跟角度、那到底他们用什么问题来对神提出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不止一次争辩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因为他们认定敬拜神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你看二章十七节，他说行恶的我们的神都看为好啊， 那我们这些你的百姓，我们要遵守你的诫命，我们行得好，凡事都要顺服，那请问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好处？ 那神你眼睛抬起来看一看，没有宗教信仰不进入到你真理的这些人，那他们又是过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生活呢？所以为了这个问题，百姓跟神在争辩。好，那这个是第六个问题。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七个问题。那么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那么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三章第七节、我们的神告诉百姓说，回归到我的真理的层面，回归到我的典章律例当中，回归。那可是百姓呢，你看三章第七节，百姓怎么回应？说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这个却问说就是驳斥神对他们的讲话，我们本来就很守真理啊，我们本来就在你的典章律例当中生活啊，你怎么现在又叫我们说回归到你的典章律例呢？所以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是你们却说，就是不认同神你这样子的讲法，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我们的神就以十分之一，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理上的诫命的交代来告诉百姓，其实你们是偏离我的真理了，所以你们要回转了、要转向生活角度，要转向了，不是按照你们的心意来过日子，是按照我的要求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七个问题。好，那么现在来看最后第八个问题，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看到我们的神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这个顶撞就是忤逆了，这么多的这些大角度的问题我们神一一提出来之后，想不到这些百姓都没有办法接受，而且用不同的态度，用不同的角度来跟神之间那么做不同的这个辩证、所以我们的神说你们用话顶撞我呢。那你看这个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这个圣经所呈现出来百姓回应出来的是你们还说、你们还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不单单是没有办法接受神你这样子的讲法，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跟你争辩。那什么问题他们一直跟神在做争辩，一直没有办法顺服神给他们在真理上的一个主导跟讲解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提到信仰的定位问题。信仰到底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崇高的敬拜，或者信仰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那么利益当中需要的条件交换？所以他们一直跟神讲，我们守你的诫命啊，那守了你的诫命我们日子没有比别人好过。所以十五节呢，他们又再度从社会外邦人的角度，他们跟神怎么讲？那一些行事狂妄的啦，就是没有原则的啦，没有神真理限制的啦，这些人啦、还有行恶的啦、做恶做恶，徛尾搁落壳，我们台湾话也是这样讲的嘛、
为非作歹，逍遥法外，日子过着非常的舒畅，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们这一些守你诫命的，哦，遵守你教导的，我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呢？哦，所以这个信仰到底是一种生命当中的需要，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跟神谈判的利益交换的条件？哎，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神他感觉到他不单单是疲惫，他说我等于是被忤逆的，哦，所以圣经说用顶撞，哦，就是第八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马拉基书，哦，我们的神提出了，哦，那么八大问题，那么跟当时的百姓，哦，来做沟通，那百姓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从第三章的十六节以下，哦，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那这段经文就是啊，旧约神的末世啊要停止之前，我们的神再度透过先知啊，那么非常严肃的告诉他们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交代过这三件事情之后呢，啊，那么我们的神在旧约当中的末世就完全停止了。那到底是哪三件事？从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哦，那么他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对神所要具备一个最高的生活的原则，就是要敬畏神，哦，敬畏神，哦，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哦，那么再来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哦，就是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里面所提到的，叫接受、相信、顺服神的真理。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除了敬畏神这个重要的关键态度之外，那么接下来就是生活言行怎么表现呢？那生活言行要好的表现，就是神说的真理的标准，我一定要去接受它，而且一定要持守它，而且一定要在生活当中能够去执行它，那才表示我们对神真正的顺服啊！所以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顺服、持守、执行神的真理。那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呢，是第五节跟第六节所提到的，因为我们的神啊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这个审判的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呢，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回到你们那里去。那以利亚回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在整个的形态，圣经在列王记上17章以下所记载的有关于以利亚先知，他的工作就是进入与神同工的服事里面，所以只有一个以利亚，对不对？再加上天上的真神，能够为神成就相当大的事工，能够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仰回归到神耶和华真神的信仰里面。所以神加上一个以利亚，我们从圣经列王记上的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面对这个850个，那么巴利跟亚瑟拉的假先知，那甚至把850个假先知把他杀掉了。所以最后提到的是进入与神同工的服事里面，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属灵生命的生命力的呈现。那这个生命力的呈现，就是借着我们对神在圣工上的服事，去呈现出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感谢，那也呈现出我们属灵活泼的信仰的生命力。好，那这个大概是整个我们马拉基书当中的一个大纲的架构的内容，八大问题，三大要素，大概是整个内容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要详细的来进入马拉基书它圣经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当中，那么所带给我们的真理的可以思考的部分。 我现在要讲到应该是马拉基书的第二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谈的是背景，那么第二个段落我要谈的是来介绍从马拉基这一位先知的身上，那么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真理的教导跟分享。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段经文圣经记载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好，我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马拉基他的意思呢，就是神的使者。他原文的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神的使者。那这个马拉基先知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被神所任用的一个神所差派的先知。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马拉基这个人他任何的身世背景，他任何的学历经历都没有。马拉基这个先知的名字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这一处，换句话说，在整本圣经只有马拉基书一章一节就出现过一次，其他什么记录都没有。那这个是我们的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个神要使用的工人，我们的神是看他的内心，我们的神不是看他外观的成就。好像我们的神曾经在撒母耳记上，那么十六章的这个第六节里面，好，我们的神他曾经差派撒母耳先知要去高立大卫为王。那当撒母耳先知去到了这个大卫，就是他的父亲耶西家里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十六节，撒母耳先知首先看到的是谁呢？是大卫一个哥哥叫以利亚。所以撒母耳先知心里面就怎么想，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因为这个人高大英俊，我们用现在的形容词就是非常有外貌，他的外观条件非常好。所以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撒母耳先知说， 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而且你也不必看他什么身材高大了，外观条件我是不重视的啦，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那我耶和华呢是看内心的。所以这个马拉基先知这个人，那么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一个蒙受神拣选要来做神圣工的，我们的神比较不会注重他的世界上的这些成就，他的身世，他的家谱背景，去重视他的学历，去重视他社会上到底有什么经历。所以马拉基先知完全没有家谱的记录在里面。好，那我们导数可以从圣经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经文的记载，那么就是在使徒时代，我们的神那么所使用的这些他所拣选的使徒，因为这些使徒他们在为神工作的时候曾经被抓到公会里面去，那当时公会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看到彼得啊，看到约翰啊，是怎么样？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就是气貌不扬，没有英俊的外表，没有彬彬有礼的这个行止，那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而是海边捕鱼的渔夫。那怎么会来传天国福音真理的讯息呢？所以当时这些有头有脸的公会里面的代表，他们说这个是无学的小民啊，看不出来到底他有什么优势条件啊。 那我们人的社会跟神的真理的认知的角度，那么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为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会比较着重那么他在社会上的这一些成就。那如果我们再用这个角度再详细去做思考，我旧约跟新约，我们都来各举一个非常有头非常有脸，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外刊条件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蒙受神拣选出来为神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曾经被神这个在整个工作的需要上重新再熬炼再打造一番。旧约时代神最重用的工人之一我觉得是摩西这个伟大的先知的。那摩西我们看一看他一生分成三个阶段，每四十年就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他追求的或者圣经对他所记述的就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的身份是什么，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皇室里面的贵族，他以后就是埃及王族，那身世背景不够深吗？再来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记载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当时埃及是世界的文化文明强国那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那再来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个可能是先天有优质的条件加上后天的培养得当，所以他整体呈现出来的就是讲话的风度讲话的内涵，那么这样子的才干都存在他的身体里面。那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的神要用他，是不是直接呼召他之后然后就赋予给他神圣工上的使命呢？我们发现不是的。所以圣经接下去使徒行传第七章你接下去看，你会发现他经历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那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的神把他放到一个叫做米甸的旷野里面，放了几年？放了四十年。一个人所有的青春从四十岁到八十岁，最能够有这个发挥干劲的一个年龄的阶段，我们的神是把它放在旷野里面的。那放在旷野里面什么操练呢？如果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训练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课程训练，也没有什么实地的训练，去那边就是牧羊，养了四十年的羊，每天太阳出来太阳下山，他就拿着一根牧羊杖，然后他就看着一群不会说话的羊去面对这一些牧羊的羊群，日升日落四十年的时间过的时候，圣经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如果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那么从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操练摩西他的个性，因为摩西他是一个血气很刚猛的一个人，动不动就发怒那么动不动就会发脾气所以当他去看他的同胞的时候，发现埃及人在欺负我的同胞所以他就捏起了他的拳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就记载用拳头把埃及人打死掉的，暴力血气那圣经记载二十五节记载什么？说摩西以为他的兄弟会明白了，我们的神就是要借着他的手借着征战用暴力的手腕那去反抗埃及人对他们的辖制，能够脱离这个法老王对他们的辖制，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埃及地。 所以一定要战争吗？一定要用暴力的手段吗？一定要动血气吗？大家来打吗？可是我们的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把他带到旷野，经过了40年，好，磨掉了摩西他的血气，磨掉了摩西他的脾气个性。所以民数记12章第3节就记载说，摩西他的谦和是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在米甸的这个神的神学院，我们叫旷野的神学院里面，然后熬练了40年。那经过了40年之后，你看摩西开始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会发现面对200万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圣经就记载他要面对百姓很多的问题啊，他要审判百姓当中生活的纠纷，所以摩西坐着百姓从早站到晚啊，所以他的岳父叫叶特罗就跟他建议，哎呀，你累，百姓也累呀，不要这样子啊。好，那甚至摩西跟神求死啊，为什么？因为百姓有什么情绪上的不满，发怨言找摩西。百姓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满足，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找摩西。那摩西变成是一个百姓的垃圾桶、出气筒啊，他必须要去承受啊。那他是人啊，好，那人就有情绪啊。所以你看到民数记，你会看到摩西跟神怎么样求死啊？他说，神啊，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太重，我一个人担当不了，没有办法，你干脆拿走我的生命好了，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做了。好，那为什么神要把摩西丢在旷野40年？因为他要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群以色列百姓，所以他能够不用一种柔和的平稳温柔这样子的心态来面对百姓吗？能够动不动就捏拳头跟百姓打架教训他们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成为神所拣选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以旧约时代，你看一个这么有才华学术的要被神重用，还是经过神的磨练，40年的磨练。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11章24节以下，那么也对了摩西做了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是什么呢？就是摩西他现在宁愿跟神那么一起来接受带领百姓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摩西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要跟神的百姓一起受苦，那么他不愿意来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认为能够与耶稣基督一起接受凌辱，这个是一个好的无比的荣耀。好，整个人生观，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整个他整个人生前进的目标跟方向都被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大有学问。这个学问成为是一种辅助的工具，然后他能够来重塑神的圣功。所以马拉基先书，我觉得一出现就是神所能够使用的仆人，他的精神啊，跟他的没有家世背景的记录，真的值得每一个做圣工的人要去做思考的。世界上的这些好的条件，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修要符合神的祈求，要符合神的期待，那我们才有办法来重塑神的圣工啊。那么新约时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非常被神所重用的工人，那么所推的是谁呢？所推的就是保罗这个人，保罗。所以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受教于当时加马利这一位名师的名下。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啊。那后来保罗啊，我们如果看保罗他所写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保罗他说，他在加拉太书1章14节，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非常顶尖的，在这个群组当中是顶尖拔萃的 非常有长进的，保罗很不客气的提出他的优点。但是当我们的神要拣选保罗出来执行他的圣工的时候，要重用保罗的时候，不是哎，保罗你出来，我把我的工作托付给你。那我们的神托付给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在使徒行传的这个26章，26章的这个18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神托付给保罗的是什么？是要到以色列百姓，到外邦人的生活世界当中，让他们能够从罪里面回归到神的光明里面，从罪的黑暗进入到神的光明里面。他所承接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救赎的工作。所以后来保罗被神拣选之后，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比如说在加拉太书1章，我们可以看到17节、18节，保罗蒙受神到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照了之后呢，我们的神把保罗带到亚拉伯，这也是一个旷野，带到神的学院呢、带到神的学院，带到旷野的地方多久？3年的时间。那这3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神就把他的道理，因为他要拯救所有的人离开撒旦罪恶黑暗权势的辖制，进入到神的光明当中，他做的是一种灵魂拯救的工作，这个不是世界上的学问能够达到的，他只是一个世界上的学问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所以保罗呢，就在旷野当中，在加拉太书1章的11节以下12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亲自教导保罗。所以保罗他说，我所领受的福音啊，我所传的福音啊，这个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我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保罗他亲自，那么从我们这一位神的口中来接受了神对他最纯正的一个真理的教导。那保罗他就把世界上的这些学术，他认为非常崇高的血统、优越的地位、优越的家谱，生来就是罗马人啊，所以使徒行传你会看到，当时有一些花了钱才入罗马籍的非常羡慕保罗啊。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啊，我的背景就是这么好啊。那保罗拿起来夸口吗？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后续保罗他整个的工作当中呢，他讲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以下，他说， 我不会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啊。那所谓高言大志，所谓的这个第4节里面谈到的，保罗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那换句话说，保罗他不是用非常华丽的辞藻，用非常高深的世界上某一门学术当中的研究，然后他不是用非常高层次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演讲的方式来宣扬神福音真理的信息，他不是走这个路线的，这个是世界上有高成就的人，要显示出他们的这个涵养，那可能他们会使用一种方式。那保罗他说，我只是用什么？只是用圣灵和神大能的名证啊，就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因为这个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耶稣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保罗他不谈人的智慧，他讲的是神的智慧。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新约旧约都是背景非常好的两位神重用的工人，那么他们所呈现的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从马拉基先知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了解，第一个重点，做主的圣工，属世的条件不是绝对重要的，神看重的还是属灵的条件与真理当中的装备。 感谢主，我们这节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